而不直接说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边稍微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大卫安宁的城，所谓的安宁，各位还记得吗？既然讲到耶路撒冷，那当大卫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祭坛，整个的是在哪里呢？
那个地方就在，各位还记得吗？在基遍的高处，他把那个因为大卫要去迎接整个摩西的会幕，有没有？然后不是被击杀吗？还记得吗？所以整个的祭坛、整个的会幕在哪边？在基遍，也就是在耶路撒冷 的旁边，大概9公里左右。所以在那个地方是整个真正的会幕，那个摩西的会幕的所在。这边在谈的是这个地方，当时大卫安营的地方，整个安置什么会幕的所在的地方。所以当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他那时候登基，他第一个要去敬拜神的时候是在哪边？他就跑到基遍的这个摩西的会幕去敬拜了，对不对？是后来才盖了什么？盖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嘛？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神在说的就是这个祭坛，这个真正的祭坛在哪里？那所以在这里边呢，有一个神的立场啊，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的立场是什么哈？神的立场就是希望恢复耶路撒冷这样平安的根基，有没有？还记得前面吗？我们不是讲耶路撒冷，它是两个字组合的吗？撒冷，然后另外这个撒冷就是撒冷嘛，就是撒冷王嘛，对不对？神的平安，然后那个呢，那个耶路就是什么根基嘛，对不对？那个城嘛，根基 foundation 嘛。所以神要恢复这整个平安的根基，就是在什么？在于祭坛的恢复。那这个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得到，神对这个是看好他，还是在那边哀叹？他们摇头啊，摇头说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怎么样，年上加年，然后节期照常周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我们中国讲的啊，那个小和尚啊，念经啊，有口无心啊，是不是？就是人的吩咐嘛，他们就照着节期在那边敬拜神嘛，是在敬拜神啊，可是有那个心吗？还是照着人的吩咐？他给他用对白嘛，是不是呢？所以他就讲说，你们就是年上加年，然后节期啊，逾越节到了，然后五旬节到了，然后什么祝棚节到了，又要过年啊，所以呢就照常这样在拜拜啊。那真的这种真的就是像台湾的拜拜哦，对吧？但是接着第二节他说，我终必使什么亚利以勒困难。怎么困难？他必悲伤哀嚎，但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以勒，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以勒。你把它画起来好不好？因为这个是神整个的立场，神的整个的心意。纵使这么样子的表面，纵使这么样子的在形式化，在拜拜，但是神却什么？我却仍以他，那个就是他对于我而言，就像上帝的祭坛一样。所以神的心意在说的意思就是，你们纵使在那边装模作样的拜拜哈，然后有口无心哈，但是我定义，这里就是我的祭坛，这里就是我所要建立我与你们恢复关系的地方。好，那但是接着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哈，这里边有很多地方会看到说，接着第三节就讲到什么。神要怎么做这个事，怎么来恢复，神的恢复的手怎么来动作，确实很让人惊讶的哈。 他说我必四围安营，怎么样攻击你，然后屯兵围困你，主垒攻击你，哇，假西啊，这个手重不重啊？重啊，因为这个事发生，有没有发生？当时就是发生了。怎么发生？神透过亚述的手啊，透过亚述来攻击啊，整个所有的46座城，南国46座城都，他们叫做坚固城，全部被那个西拿基利，就是亚述王，整个 都拿走了，都攻破了，只剩下谁？只剩下耶路撒冷还在那边苟延喘喘，你哪边也逃不去。所以 你如果现在你到那个芝加哥大学那个东方研究所，那里有一个西拿基利，就是亚述王那时候来攻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王他有一个碑在那边，他就这样写啊，他说他不肯服我在我的轭下，那我就围攻攻他的46座城，然后呢，我就从那当中掳了20万人，零150人，一个一个点哦，所有的那些王公贵族，所有的那些重要的那些官员，全部都被掳走了。那掳回去哪边？掳回去到他们亚述帝国，然后再把亚述帝国1000迈以外的那些这些外族的人，再把他拉到哪边？拉到北国啊，拉到那个整个所有的这些被攻占的地方，所以就变为他们的殖民地。那在那个当中，你就看到哇，那他怎么讥笑那个西西家呢？他说呢，我就把他囚在耶路撒冷，像那个笼中的鸟。所以他有没有很贬低整个耶路撒冷，整个西西家王朝，就是这样子贬低他，看低他。那这个当中，这个是事实哎，这个有碑文，可是他写的有没有跟圣经一样？他写的有点颠倒是非，跟史记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接着你就看到他神被神修理的那一段都全部没有记载，他只有说他把他当作笼中鸟，然后他没有说他怎么他后来他的下场如何。所以这个都是人的记载，对不对？常常为了政治在服务。颠倒是非哈，那接着我们就看，这是因为出于神的手啊，不然他怎么攻？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手，他也攻不了啊。那在这个当中，你就往下看，他说第四节说什么？你就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就必怎么样？维系出于尘埃。哇，这个，然后你的声音呢，必像那叫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呢，就低低微微出于什么？埃那个尘埃，这些很难理解，对不对？这个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当时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南国这些官员、这些整个在皇帝、整个在西西家旁边的这些他们的真正的属灵光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神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看法，就像前面28章谈到的啊，那个第15节啊，北国就跟什么死亡立约，对不对？然后呢，跟阴间怎么样结盟嘛，有没有？然后这就是他们跟着南国也跟着北国一样的啊，才会出现这种说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有一个翻译他说，耶路撒冷的人不敢作声，蹲在地上憋着喉咙讲话，好像鬼从地下讲话一样。那个你去看那个现代译本，他就这么翻的，好像鬼在讲话。然后呢，魔神在出声呢，恐怖。那为什么？因为他的属灵光景整个是走偏了。怎么走偏了？就学习跟北国一样，学习整个国际外交，对不对？然后连接埃及去抵抗谁？抵抗亚述嘛，所以就跟着拜拜嘛，啊、哦，然后就他真正不是有口无心而已，是里边怎么里边真正属灵的外遇人，属灵的去拜拜偶像的， 所以根本没有把神放在他的心上了。所以这是怎样？你如果从这边看起来的话，就像以前那个春红哥讲的，贵州海了了，整组都坏光光了嘛，是不是？坏到里面去了，整个骨头里面都坏掉了，从里边根本就是完全坏掉了，跟神没有关系的，跟神就是表面是跟随神，可里边心里想的是想的世界，地上的这些政治外交，这些跟什么跟着人家去拜巴力，为什么要跟死亡结盟？为什么要跟这些阴间结盟？因为他们觉得就像埃及一样，这样的去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真正的保护。哦，那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状况了。可是神有放弃吗？从上面来看，神有放弃吗？没有哦。所以神还在坚持什么？坚持他跟大卫的约定哦，有没有？所以他这边第一节那边不就谈到大卫安营的城吗？所以第二节说什么？我却仍以他为雅利伊勒，有没有？所以神还是在提醒他自己耶，提醒他自己怎么样？他不会背约，他不会违反他自己说的话，只是他这次要好好的怎么样出这个手了，让这样的情况可以翻盘。所以西拿基利就围困耶路撒冷，围困了多久？几乎快超过一年以上。然后在那个当中，你就看到说，整个城都已经快要亡了，还在这样子心里头不悔改，然后让所有看的这些观众看官大家怎么样，哇，在冒汗，对吧？那所以我们往下看哈，那第五节说，你的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是必顷刻之间忽然怎么样临到。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哈，当那时征战整个亚述的军队扫遍了整个北国之外，南国也整个46座城都已经被拔光了，而且整个他们所依靠的那个国际外交的势力就是谁？埃及。那时候埃及已经先被打得稀瓜烂了，所以他们就回头来打谁？打南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看他那个整个那个灰尘就像什么马蹄奔跑的时候，在战场上整个都是烟雾弥漫嘛，那个烟雾弥漫呢，有另外一个讲法，他说这样的烟雾弥漫，神要用这种烟雾来管教以色列，管教南国犹大，那这样的就像那个飞糠啊，所以当如果是整个烟雾弥漫的时候，你关门关窗有用吗？还是都跑进去了，所有的你可以看得到的，所有可以感受到的，全部都跑进去了。所以有没有跟当时的情况很像？很像啊！那神一出手，真的是整个南国，真的北国都已经灭了嘛？那南国就剩下耶路撒冷了。那所以这整个哈，神就是在这里。所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哈，你可以参考，他说什么呢？耶路撒冷啊，所有攻击你的仇敌都要像灰尘一样被吹散，他们令人恐惧的军队也要像糠皮一般的被风刮走。哎，这个事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有发生，因为你从第六节就看得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必用什么？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个向他讨罪实际上是什么？那个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用烈火来拯救你，用烈火来拯救谁？耶路撒冷。这次是用 BBQ 的方法。什么是 BBQ？ 整组快贵州海料料对吧？整 鬼也来修了，来夯。那这个呢，实际上当你去看六那个历代志列王记的时候，就看到很清楚。包括后面，如果你各位你来看哈，我们翻到后面比较以赛亚书比较近的地方，37章，你翻到后面37章，就会看到神怎么来拯救他，来拯救整个耶路撒冷哈。翻到了吗？37章，有吗？
有。
37章的35节、37节。如果各位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有吗？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掌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好，37节，给你看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然后38节说，一日
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亚比色
用刀杀了他，就逃跑到亚拉法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哇，神一出手有没有厉害？怎么厉害？当那时候西西家去到听了以赛亚的警告之后，他认罪悔改，对不对？认罪悔改完之后，接着他怎么说？他说呢？他说35节，因为我为自己的什么缘故，有没有？又为我仆人什么大卫的缘故，有没有跟这第一节一样？第二节一样，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有没有？他仍称他为以利。有没有亚利米勒？所以呢，他是为了谁？神是为了自己保守他自己的约定呢、啊。他说他就必保护拯救这个城，耶路撒冷这个城。结果呢，36节说到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什么样的使者出去？那些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圣天使带着刀出去，就在亚述的营中杀了多少人？然后呢，那个西利基，那个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怎么样，拔营回去了。结果一回去，他住在尼尼微，他在那边做什么？他去拜他的神。结果在拜神，在他的庙里边拜那个神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呢，用刀杀了他。所以，当神一出手，我们就看到那个是很厉害的工作。那也就是神的工作，就像那时候为什么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后来不敢迎接，有没有？因为他看到那边有神的圣天使、神的使者在那把刀，所以大卫懂这个事。可是看来后面的这些他的后代子孙不太懂这个事，不知道怎么敬畏神。当神，但是神还是按照他跟大卫的约定，有没有坚固这个城，保护这个城？所以他就派天使去击杀。所以后来他们有人是说，这些军队一夜之间都怎么样，都遭受瘟疫啊。可是我就想来想去，有哪种瘟疫会一夜之间全部死光光人呢、啊？鼠疫吗？还是伊波拉病毒？总而言之，神出手。那在这个当中，你看哈，所以当神出手的时候，用烈火来拯救你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知道这个神在做事哈。所以是神亲自在动手哈。所以后来第7节，你看那时攻击什么？亚利以勒的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以勒和他的宝藏，并使他的困难必如什么梦境，如夜间的异象。那这个样子哈，神在告诉所有的世人哈，那一些来攻击上帝祭坛的各国的军队都要怎么样，都要溃败。 然后呢，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军备都是像什么？像梦一般，然后像夜间的梦幻一样就消失了，有没有？前面讲的说他是他的笼中鸟，有没有？整个当时 最好的整个军队已经攻在你的城下了，你马上就是要整个服于我了。可是结果呢？结果神一出手，神的使者一出手，结果这些都像什么？像匹康，像那个梦一样，就怎么样？
醒来就没了。
醒来就没了。然后结果连夜逃跑回去他的城，尼尼微城，然后回去拜他的神，对不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样一个情况？一个是西西家因为听了先知神的话悔改，一个是怎么样？他说你是我的笼中鸟，结果神一出手，结果赶快逃回去什么尼尼微城，然后去到他的庙里边，去到他的最大的伟大的神殿里边去拜他的神，结果呢被他两个儿子给杀了，西拿基利当就这样杀了，就拜拜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情况，一个是悔改，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在那边呛虾，跟神呛虾，结果神一出手就怎么样？拜拜了。那这个都是在谈一件事，一个是在神的殿悔改敬拜神，一个是用人的自高自大，然后骄傲到还敢骂耶和华，向耶和华呛虾，然后他说你的城是我的笼中鸟，结果呢神一出手跑回去了，然后回去拜他的神，结果还被自己儿子给怎么样给干掉了。有没有很大的对比？有没有很大的那种让人看到那种结局的不一样？所以神在这当中他一直在强调，你们的心要真的不要再像那个和小和尚一样有口无心，真的像西西家一样要悔改，悔改就有什么？就有路可以走，就有路，就会看到神的手会出手，哦，所以在这边呢，哎，让人看到神的工作真是惊叹。所以这边他又继续强调前面的第七节，他说又必向饥饿人的梦中什么样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向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花昏，他心里想喝怎么样，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所以神透过先知在说，你们这样攻击以色列就像在做梦一样，哦，那个梦啊，哦，有的人他说这些攻击整个耶路撒冷的这些军队啊，就像一个快饿死的人在梦中在梦里好像他要把这个神的城整个要把它吃下来，有没有？然后那个在什么？那叫在做梦啊，做冰棒啊。那醒来的时候仍然饥饿，然后又马上会清醒啊。然后他说像快渴死的人在梦中这边大喝水，然后醒来的时候就依旧是干渴。所以就是真的是做白日梦。然后所以这个里边，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告哦。如果你是靠着人靠着马车，结局就是这样子，而不信依靠神就是这样子，哦，那所以接着我们往下读下面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好不好？
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
醉了却非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饮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
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狮子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的，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
我们先到这边好了，好不好？十四节，好，这边呢，从刚刚看到神出手，然后神接着先知的继续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带到那些真正整个这些君王贵族的心是什么？这边就谈到说，你们等候近期吧，你们继续的那个宴乐昏迷吧，然后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所以也就是整个当时的这些君王啊，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透过政治外交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常常会联合在一起，然后就是欢宴呢，欢宴到怎么样？整个东倒西歪。那这个整个东倒西歪，有人就这样翻哈，他说：“你们继续做那个愚蠢的事吧，啊，然后继续盲目吧。你们还没有喝酒就已经醉倒了，然后滴酒不沾，已经摇摇摆摆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你们就去做那些愚蠢事，等到我出手的时候，你们去看到，会吓死人的，会让他们清醒的，而且那种清醒是让他们根本连酒都不用喝，他们就东倒西歪了。所以，为什么？因为这里看到一件事了哈，神一直透过先知在做什么，在警告他们，对不对？可是他们有听吗？还是没有听呢、啊，还是继续按照他们心里所想的，继续去筑城，对不对？城上加城嘛，对不对？然后还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城里边不够的建物，还去挖所有的房屋的那些砖块啊，那些建材啊，去补墙啊，对不对？那所以他们就是继续的这种被神的先知警告，他们还是不听呢、啊。那真正的原因在这里哈，这里第十节我们他说什么？是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封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这里有一点要小心哈，因为我们如果觉得啊，这些不都神你自己做的吗？因为你将那个沉睡的人浇灌我们了、啊。他、啊、怎么会怪我们说看不到听不见呢？啊，是这个意思吗？神是掌管所有的事哦，可是人有没有自己的责任？有责任哦。这边的那个先知先见，可能就是指谁？可能就是指亚哈王那些400个先知啊，那些拜巴利的先知哦，那些先知是跟随神的吗？敬畏耶和华的吗？不是哦。结果，所以是谁要负这个责任？神可以人自己可以说，就神你让那个沉睡人在我们身上啊？不是的哦，是人的心偏了嘛？人的心去拜谁？去拜这些偶像，去跟死亡结交啊，对不对？跟着外国这些的周边的这些强国，跟着去拜他们的假神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些的先知。本来是你们的眼睛啊，本来是你们的这些眼目啊，让你们要看清楚事实的啊。可是呢，你们的心就去拜巴利，所以那个得着的结果就是什么？沉睡昏睡的灵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分辨的清楚哈。所以他们就是在这当中互相讲那个什么王喜欢听的话。讲，然后扭曲真正的事实，而没有悔改嘛，对不对？啊、嗯，还好，西西家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听到那个以赛亚的警告？有没有？有听到，不然的话真的是没路走。那所以这边呢，所以你看哈、啊，他们还做一些蠢事哈、啊，什么蠢事？十一节说，所有的末世就是对未来的启示，你们看呢，就好像是封住的书卷。然后人将这书卷交给那些认识字的人呢，说拜托吧，请你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他是封住的。这个是不是奇怪？ 就好像我今天拿圣经给你读，读不到三行就自动沉睡了吗？是这个样子吗？也是很像啊，你知道吗？当你的眼睛没有被开启，你的心没有回转的时候，你读神的话读得下去吗？如果这样的时候怎么办？怎么悔改呢？主啊，我把我的心给你，求你来洗一洗。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他真的希望那个人受洗的时候，他就有一只属灵的榔头把他的头敲昏了，重新按一个 reset， 就重新按照原厂的出厂来更新，恢复 原厂神耶和华的安装在他里面。不然他说哇，又要跟你做一致释放，又要跟你做洁净，然后 做很多的赶鬼，真的是有时候赶一赶 你的心又飘去一方，然后 又鬼又回来了，对不对？实际上他们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神的话给他放在他前面，他还是看不懂。那这怎么办呢？这个就我们往下看，神他说还第十二节 还说了一件 更好玩的事哦。他把那个这些给认识字的人读都读不懂，他还会把这些书卷交给什么不认识字的人，然后请你念吧。他说我不识字。那所以 你看哈，所以十三节就讲嘛，就讲到这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主说因为这百姓怎么样亲近我，是用什么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但心呢却远离我。所以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心却怎么样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受人的什么吩咐。所以这对我们来讲都是要提醒我们，很深的提醒。因为是人的态度了，人的态度嘴巴说说了，可是心呢，心却是什么同床异梦，了解意思吗？想又想另外一件事，然后想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的心远离我。那这个是很重要哦，因为耶稣也用这个经文来指责谁？指责法利赛人，有没有？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而且这个你看哈，如果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好吧？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马可福音那个第七章，如果可以翻的话，你可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翻到了吗？那个第八节，第六节好了，从第六节看，耶稣说什么？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否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枉然。所以拜我是什么？所以 你只是这样子跟着来敬拜神，跟着人的教导，可是你的心有归给我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往下看哈，有空你们自己再仔细看。但是后面有一个 有几节很关键哈，第十九节，耶稣离开了，翻到了吗？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说，这样的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十九节来一起读，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好，二十节说什么呢？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通道、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就是从里面出来，而且能污秽人。所以耶稣跟门徒就讲了这真正的状况是心里头怎么样？因为这二十节里边谈到了几个东西：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赌、骄傲、狂妄。哇，这总共有几个症状？如果今天你去看医生，大概医生跟你勾一勾，哇，全部拢对，所以是 B 型流感。这些的人都得了一个属灵的症状，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他因为是里边贵州海凉凉，小和尚可能只是跟着哦，可是这些教的人，这些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是整个里边都坏掉了，所以怎么救？可以救吗？有办法救吗？如果靠人有办法吗？没办法。所以耶稣谈到这个时候，就是谈到后面的加拉太书那个五章，因为情欲跟什么相争？圣灵相争。圣灵跟什么？情欲相争。这些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就像耶稣刚刚讲的这些事。那一边加拉太书五章你去翻来看的话，你从十七节一直往后看，那整个里边就是关键，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要心里受隔离了，你们要让圣灵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有没有？良善、温柔、节制等等，这些你们要从那个里边受了隔离，被圣灵更新了，弃绝了这些淫荡的情欲的事之后，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所以有没有救？有救，透过基督，透过耶稣为你挂在木头上，在那里赎出你一切律法的咒诅，你就可以得着什么？亚伯拉罕的祝福，就可以怎么样？得着圣灵成为我们的什么产业？阿妹吗？
阿
妹。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这边好不好？所以以赛亚这边十四节说，我要在这百姓中怎么样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所以这个是整个预言的，后面这里就是开始谈到预言。预言谁？预言将来如果神以赛亚降临的时候，这一些事情会改变，有没有？所以耶稣引用以赛亚这样的说，就谈到后面整个耶稣要为他们挂在木头上，当神在人的当中，道在人间的时候，神的工作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就领受什么圣灵的果子，这些会改变。好，那这个预言呢，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看得懂，可是当时他们听不懂，因为太遥远了。那个遥远不是文字上而已，是心里头完全没有在神的心上。所以来，我们再看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
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对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成果？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
篱笆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有一点点的时候吗？
那时聋子必听见这
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人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
亵慢人已经灭绝，
一切早期被作孽的都被解除，
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和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
用虚无的事屈枉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是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都在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明悟的必得明白，发愿也能预受训诲。
阿们。好，我们回到这边来看的时候，你看，当这边神就开始 在发预言了，他希望整个犹大、整个以色列是会归回的，神的国弥赛亚会将来临，会给他们带来出路。那这些呢？但是他说什么？他又继续讲，或在那些向耶和华伸长谋略，又在暗中行事，那个暗中行事，你把它圈起来吧，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个是对领袖说的，或是对个人说的。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只有一个人做一些事，没有人知道，所以就做一些人家不知道的事。那这些什么是暗中的事呢？这个暗中是指什么？就是黑暗的地方，或是秘密的地方。那因为他说，因为没有人晓得他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点像小孩子，有没有？小孩子在玩躲猫猫，有没有？然后呢，小孩子躲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说：“哎，你可以开始来抓我了哦。”他觉得他已经躲起来了，人家不知道啊，可是他就说：“好，可以开始抓人了。”他觉得神是很愚蠢的神，看不到啊，对不对？然后他觉得神不在那里，他神不知道啊，所以人就常常这样子做事啊。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小心。甚至有时候在这个当中，也是一个考试。那神希望我们回转，真的回转啊。那回转里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然后这边呢，他们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谁？看窑匠如你吗？把制作的物岂可论作是作物的吗？所以这是什么？谈到次序吗？他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物论述创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所以这里边哈，人已经骄傲到一个程度了，人已经觉得说，这个简直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跟别人一样，然后就是联合埃及去对抗亚述，然后主要是心里头他觉得他比神还要厉害嘛，他比神还要的做的选择还要好嘛，你知道吗？他觉得神做的真的是那个没有用了。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个状况是什么状况，他们真的对神一无所知，对神的认识真的很肤浅，对神的了解他觉得他比上帝还要厉害，他比神还要聪明。那所以你看哈，十七节就怎么样，黎巴嫩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吗？什么是一点点？什么是黎巴嫩？黎巴嫩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黎巴嫩原来就是指出产香柏树的地方，就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北边，就是原来的什么亚兰国，有没有？它是一个什么出产香柏树？那时候香柏树很重要，是一个高级的建材嘛。所以结果呢？那个时候怎么样？他本来已经一个状况了，他被亚述整个打得稀巴烂，所以是荒凉的。所以黎巴嫩那时候是荒凉，可是一瞬间他又要变为肥田，然后整个恢复之后呢，就看如像是树林。 所以实际上是神在预言说，就是最状况最糟糕的时候，你们要看这个，也要看得懂，看我的手在那工作的时候也要看得懂。然后这个不是才一点点的时候吗？所以这里就谈到神的拯救要工作，然后真的要对神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白，然后所以十八节就说，这里就看到神的工作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聋子就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所以这边开始在预告什么？预告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就是透过弥赛亚的来临。所以整个这里边那个聋子就要看见这些书上的话，这边也有 一件事情哦，神在说什么事？就算十七节这黎巴嫩它是属于以色列国吗？是属于以色列国吗？那个不是哦，那个是哪边？北边的亚兰国耶，那是那跟耶和华有关系吗？是神的选民吗？不是哦，可是他已经整个被战争的关系整个是荒芜了，要变为肥田，肥田要恢复他原来的树林，就是香柏木那样的荣景的时候，神在预言一件事，神的救恩也会临到他们，神的拯救也会临到外邦，神的祝福不是只有在以色列跟犹大国而已，神会恢复我。所以这个就谈到将来会被归回拯救，那从看不懂的要变为看得懂，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一些不懂的人也会看得懂。那所以呢，这边你看，谦卑人就并耶和华怎么增添欢喜，人间的贫穷就并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这个拯救来的时候，这个改变就来了。改变在哪里？就是所有这些人间软弱的人，因为弥赛亚神的国耶稣的降临要被改变了。怎么被改变？他们那些软弱的人被升高，那些骄傲的压迫人的就会降卑，然后降卑怎么样降卑？因为强暴人就要归于无有，亵慢人已经要怎么样灭绝，好不好？神的公义就要恢复了，一切呢找机会作孽的都被什么剪除了，哇！所以这里边看到神的拯救是完全的，那这个神的拯救完全会怎么样？会进一步的恢复到哪边呢？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就说到，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他在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用虚无的事虚妄一人。这边的那个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他原来的直接翻译是什么？他们常常因一句话使人就怎么样入罪。那什么常常因一句话使人入罪？颠倒是非嘛，对不对？以今天来看就是什么？只要你有钱，你找到那个名牌的律师，就可以去怎么样猪羊变色啊，对吧？那个是代表什么？司法的不公义啊，对吧？整个玩法嘛，不义嘛。那但是神要说什么？神要强调的是要整个司法的恢复公义的重要性，然后使这个城市社会中整个连这个司法最根基的地方神都要恢复。所以二十二节就说到什么？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自变色，因为他看见他的众子我手工作，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圣。尼弗的必得明白，发月眼的必受训诲。那个看见他的粽子有没有？那个看见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这就是我手中的工作。因为接着在后面神要让他的粽子要让我们看得到，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整个后面你会看得到，因为这个看见神的工作，他们的二十四节说心中迷糊就必得明白，发怨言就必受训诲，有没有？那个谈到一件事情， 那个心中迷糊的得以明白是什么？那个迷蒙就从人的身上挪开了，了解吗？就被挪开了。那个挪开呢，就是那个心结打开了。那打开了呢，可以就怎么样？心受隔离，就被神的爱可以触摸，有没有？然后就可以明白神的话，这很关键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跟神祈求一件事：神，你来开我的心窍，让我可以被你的爱充满。那个仁爱、喜乐、和平，那个仁爱第一个就是神的爱嘛，有没有？仁爱，不然我们会以为是国父讲的博爱啊。那个是神的完全的爱，无私的爱，就是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嘛。他把他最爱的爱子都赐给我们，他没有什么东西不给你啊，对不对？所以神的爱会给我们，那这个爱给我们的时候，神就会成为我们真正的神，你就可以认识神。那个认识就是像夫妻之间的认识，恢复这个关系。好，那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当中整个心可以得以明白，整个我们说话的背后的心可以得着训诲，让我们的心结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受你的隔离，就可以被圣灵你来工作，领受你圣灵的工作，除掉一切情欲的工作，除掉这些败坏的工作，以致我们的心整个得着你自己圣灵的果子，可以恢复我们与你一切的关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春红。
好，我们起来祷告。
Hola, hola, hola.